我们今天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主题，讲到爱总是提前预备。我们这个爱呢，不是讲人的爱，是讲有一份特别的爱，希腊文叫 agape。 这个爱呢，就是单单的去形容天父的爱的，形容神的爱。它是一个没有条件的，是一个牺牲的爱，它是愿意放下所有，为了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回到家中。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它是一个放下了他所有，甚至他献上了他的独生儿子，为了让我们每一个神所创造的儿女都有机会回到家中。那回到家中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享受那爱的宴席。就像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是享受一个宴席的，我们是要在这个氛围内被爱的饱饱的，让你里面所有的烦恼暂时的，至少在爱的家中的时候，你可以让那个烦恼完全的脱去，让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由的被爱。当你不断的里面被爱的时候，你也可以将里面那个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讲到神的爱，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到爱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爱的一个方式。他讲有家人之间的爱，我们之间就是家人之间的爱 storge， 也有一个朋友之间 filio 的爱。那我们也有之间男女之间那个热切，你爱你的先生，你爱你追求女朋友的时候里面那个热切的 eros 的一个爱，也有一个最高层次的爱，就是阿嘎佩。这一个阿嘎佩的爱呢，它能够冲破所有的拦阻。你知道人的爱是你可爱我就爱你，你爱我我就爱你，常常是一个有交换的，有条件的。而且呢，你知道为什么夫妻之间，现在很多的夫妻之间他的关系是斤斤计较的？因为常常在他需要得到爱的时候，他感觉哎，我没有得到你的爱，你不值得我付出你所有的爱。所以当他付出爱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可是今天天父的爱有没有任何的保留？他说天父的爱是一个极其无私的，极其牺牲的，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就是不管你今天好不好，不管你的行为好不好，你的做法好不好，你的言论好不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能来爱你，我都已经爱上了你。因为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圣经里说这就是爱了。所以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爱是一件没有条件的事。今天我们所讲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爱是不一样的，神的爱是争分夺秒的，他期待用一切的机会，一切的方式，就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阿卡比的爱，他是无私的，无条件的，不管你什么样，不管你带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既或是一身的受伤，一身的疾病，一身的软弱，神仍然展开他的怀抱来爱你。我们今天就在不同的故事里面去看看神的爱，看看他是这个份爱是如何为我们提前预备。他讲到这个阿嘎佩的爱，他有一个特征，他总是为我们提前预备。你知道吗？每当讲到提前预备的时候，我们最能想象到天父的爱，我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能想到父母亲的爱。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讲到父爱如山哈，我就想到最接近天父的爱，我的父亲是怎么爱我的，我的一段被爱的一个记忆哈。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那里下了瓢泼大雨，那个英文怎么说，叫 rain like cat and dogs， 狗跟猫都下下来了。这个雨大到啊，我们都出不了校门。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有一部分是平房，它我们教室一出来是一个凹地，所以当下雨特别大的时候，排水又不好，那个水全堵在教室的门口。有胆子大的孩子就冲出那个水， 就出去了。但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因为那个水都要到腿腕，你很怕说万一我要摔了，或者我被水感觉那个水都能把小孩冲走，我们只能放学了以后在学校等等父母亲能不能来接。以前的条件可不是像现在，在加拿大每一个孩子还有父母亲开车接送上下学，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父母亲下了班然后再上学校来接我们。我父母亲下班的时间和我们放学时间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吗？但这个时候那小孩就得在教室一直等啊。你知道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不知道家长会不会来接，那个心情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想起我原来那种感受，叫忐忑不安，焦急万分。我不知道我爸妈到底能不能来接我，我不知道我应该走还是不走，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但是我走我又害怕。绝大部分的小孩就是这样焦躁的在教室等爸爸妈妈来接。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特别焦急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一个身影，我看见我爸拎了好几笼的小笼包来送给我们。你知道那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我爸就是从天而降的英雄啊，解救了所有在教室里面围困不能回家的小朋友。因为我爸带了好多，他说你分给小朋友来吃。哇，那时候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的小朋友都感激涕零，你知道吗？所以那是我最深的一件父亲爱我的记忆。实际上你想一想，那个小笼包是什么时候我父亲预备的？难道是他去接我的时候吗？实际上从下雨的时候，原来不是像现在都有预制菜，那个时候没有预制菜，都得你去餐厅现点现包现卖。所以我父亲一定是看到下了好大的雨，他觉得呀，可能好多孩子都不能回家，那我去给我姑娘送吧。所以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一个提前就预知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我父亲可能还有终于有应酬还有会，他得推掉这些事情先把包子送给我。所以这就是天父的爱。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圣经里面说地上的父母亲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阿爸天父呢？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吗？你看我们给孩子预备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胎教，听音乐呀，听莫扎特呀，是吗？让孩子聪明。还没出生就开始把所有的奶瓶啊、奶粉啊，不知道会不会那小衣服啊、各种的玩具呀、玩什么婴儿车呀，这些我们全给他配齐了。哇，那简直是总统的待遇，是吗？这个孩子开始出生了，出生了以后还没上学，中国的家长就开始卷学区房，把房子给孩子买好。我们当时就开始选择，要怀孕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我们是在哪儿生呢？我们在哪个区居住呢？我们就为了我要怀孕要小孩，我们来到了南苏里，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当生出孩子，孩子上学了，孩子上学的时候要毕业了，我们就提前八九年级就开始提前给他规划，问问老师哪一个专业适合我的孩子上大学，哪一个口是热门的口，为孩子前途铺路，对吗？还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你又操心他的工作，你又得攒钱给他买房，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爱？这份爱是不是叫提前预备？你觉得孩子或许有需要，你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连我地上的父母，我都知道我孩子将来得需要车、需要房、需要钱，车子、房子、票子，那我的天父不知道吗？那他怎么做的呢？圣经里面讲，他说他把圣灵，最好的礼物是那个圣灵赐给了我们。他让圣灵，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把圣灵住在了我的里面。他说我把万有连同基督都一同白白的赐给你，让你里面有丰盛的产业。 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一个产业就能借着你能够涌流出来，你就可以使用所有天父所为我们预备的。可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在哪里？在灵界，在一个父的那个地方，是信心的层面，借着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就是怎么看到，我们需要做两件事。第一，看见父亲的爱是为我们提前预备的，我得知道他给我预备了什么。第二，我也得知道我怎么使用我里面的这个爱，使用我里面所拥有的这个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爱呀，是神的一个特性，就像父母亲爱我一样。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讲到神的一个特性是什么？神的本性就是爱，他不是要求我爱他，他是说今天我要把爱给你。我们一起来说，主先把爱给了我，他要让我来领受这一份爱，然后让我知道原来我就是爱，我在主里面的，我就住在他的爱的里面。今天大家看到了吗？我住在哪里？我是住在软弱里吗？我是住在痛苦里吗？我是住在疾病里？我是住在缺乏里吗？不是的。你今天要对你自己说，我住在神的爱里。我们一起来说，我住在神的爱里。我们今天是住在神的爱里的，神的爱里面原来有一切的供应。神不是等到你有需要的危机发生了他才把这个爱给你，他不是消防员，你知道吗？他是不是哪里起火了我赶快去灭火，好像按需分配，你有你求我我给你。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认知。我们求主，主啊，求你给我吧。我们祷告，主啊，你多给我一点吧。我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的信心，我摇动你的手，感觉神就跟挤牙膏，挤一点给一点，挤一点不给一点，我不挤他就不给。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今天开始调整我们的观念。我们知道主的爱是早就为我预备好了，要让我来领受使用他的爱。我首先要知道这份爱就已经在我里面了，我怎么来看见这份爱在我的里面？我今天从三个故事里面要来让大家看见这份爱实际就住在了我们的当中。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故事就讲到了亚当夏娃。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一章来开始哈，我不会讲到最后，我们只是从第一章开始。我看到我这个屏幕往后退一退。今天我们讲哈，讲到说这个神的爱的时候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当要第六天才造他？为啥不第一天就造他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神不第一天就造亚当？第一天造亚当多好啊，神说甚好的，先摆出来嘛，最好的作品 masterpiece。 就跟我们今儿唱歌，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跳舞和爸爸的合唱放前面？这是压轴的最好的。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神要为亚当提前预备，预备了什么？预备了太阳、鸟语、花香，一切美味可口的菜蔬，所有一切丰盛的园子里面他想要的应有尽有。他把所有的，好像我们玩这个剧本杀，他把所有的环境都已经布置好了，他才把亚当放进其中。你想一想，如果真的亚当第一天就先造了亚当，亚当的心情是什么？恐惧、焦虑，我看到黑，糟了，我进了密室逃脱，我从哪儿逃啊？我往哪儿走啊？你想想亚当看到乌漆抹黑的时候，他会讲出什么话来？他不知道应该，他不知所措，在黑暗的里面。所以神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为亚当提前预备了。可是就这么预备，亚当还是犯了罪。
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啊，就从这里开始。讲到说，本来神因着爱人的缘故，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了人类。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美好都已经给你了。可是蛇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问说，哎，你要不要尝尝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你吃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死，你吃的时候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他说，哎，神好像没有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你看还有一个东西他没给你呢。这个人呢，当时怎么犯罪的？他听信了谎言。我再说一次，人是怎么犯罪的，并不是他吃了果子，他开始犯罪的时候是因为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就进到了这一个局的里面，把他窜到局里了。亚当夏娃就吃了这分别善恶的果子，结果是什么？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明亮是不是好事啊？以前他看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的美好，他看他的老婆说，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成为他，成为 woman， 太美了。结果现在他说，你看你又懒又馋，你又不干活，对吗？分别善恶，他开始怪他的太太，就是因为你让我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才今天受到了咒诅，我才进到死的里面。所以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进到死，这个死就是他的关系，他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他没有办法再领受神完全的祝福。这个时候你发现，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三章七节，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哇塞，他用叶子来编裙子。你发现第一个环保人士是谁？原来是亚当和夏娃，穿了一个漂亮的小草裙，跳草裙舞，说，我想一阵风来过，他要唱什么？他说，我说，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哇塞，太红了，走光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他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羞耻，哇，不堪一击，这不堪入目，怎么办呢？结果呢，他们就用这个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遮盖。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也像亚当一样是环保人士。我们怎么环保呢？我们也试图用自己的行为来掩盖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越紧张压力，你越就是你自己感到不安全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先生说话特别大声，有没有？我们常常用忙碌的工作呀，用尖酸刻薄的言语呀，来面对我们婚姻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你看连小孩，那小宝宝，他如果犯错了，他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他把玩具，我记得我丫丫有一次，我怎么一摸我被子里面是湿的，他玩那个水的一个，就是那个捏捏捏里面有湿的，你知道，他捏破了，他就藏在被子里面，结果被子都湿了。连小孩都知道我做错事情，我要藏起来。人也是，把我藏在屏幕的背后，刷手机去隐藏我焦虑的内心，空虚的内心。所以我们人的行为能不能救我们自己呢？不能，对吗？可是这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在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问大家，这个皮子怎么来的？现在一想，所有的设计创意原来都是从神来的，他才是第一件皮草设计大师。这个皮草从哪儿来？我其实真的超爱皮草。是一个动物要被宰杀，这个动物要被宰杀，杀了这只动物，扒了它的皮，流了它的血，它为我死，这一个皮子的衣服才能披到亚当跟夏娃的身上。所以当 这一神去杀这只动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否是一只羔羊，他已经为亚当提前预备了去遮盖他们的羞耻。他有没有等亚当来说，主啊，我求你，你来帮助我。亚当的时候早就躲到了树丛的背后，他不想来见神。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警醒，什么时候我不想去读经啊，我不想去见神呢，我们就要问问我们里面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你知道吗，以前他跟神是亲密交往的，他是跟神同行的，现在他竟然要隐藏起来，他不要神看到他的羞耻。可是你看到神看到他羞耻的时候，神怎么做？为他用血的衣皮草衣裳做了一个遮盖。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流血，都指向谁？都指向神的儿子，那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说哎呀，人尝试自救，这是人的义，我们批判人的义，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否看见了原来这个无花果树叶也是神隐藏的一个恩典，也是神无尽的爱呀。为什么？那个叶子是他犯罪的时候唰一下就长出来的吗？不，那无花叶是早早就预备在那里的，早早就有一个巨大型的叶子为他们去遮盖。而且这一个爱为什么一定要有无花果树叶子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爱，因为亚当当他看到他自己羞耻的时候，他里面的定罪感让他寝食难安，所以神恨恶人里面的这个羞耻感，他不舍得他所心爱所创造的他的这个完美的亚当，他甚至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让他在羞耻的里面。他说我暂时性的恩典，我让无花果树也能够遮盖你，但是这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他说今天我要为你预备的是那不朽坏的，是那一个能够穿坚持很长时间的一个血的衣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父亲的爱，他是提前为亚当预备了树叶，预备了这个要宰杀的羔羊，要来显明他的爱。今天我们知道这一个爱要指向什么，要指向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会讲到那里。今天我们知道这份爱，他讲到耶稣在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了，在创立世界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份爱让亚当跟夏娃来使用，也为今天的你我来使用。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来看他的特性。他不是一个临时救火的，不是你有需要你求他，你表现好他再给你，而是在你早早之前，在你出生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你。大卫说我在母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你就拣选我了，你就为我预备了所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他是那一个早就预备好羔羊和皮衣的那个父亲。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父亲的故事，讲到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亚伯拉罕也是为了他的儿子来预备。我们后来以为是神在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预备，神预备吗？后来我们等我们听完故事，我们再来看到底是谁为谁在预备。我们来看创世纪22:13-14，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一二三，请。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讲到什么呢？神非常爱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就想让他的仆人去体恤他的心肠，因为他是他的朋友。他有一天他就跟说，亚伯拉罕呢，你去把你的儿子献在亚摩利山吧，摩利亚山，那你把你孩子献上。然后这一个父亲真的是好顺服，他就带着儿子去了山上，让孩子背着柴火上了山。 结果上了山的时候，他真的要当他拿起刀要来杀他儿子的时候，突然间十一节跟十二节，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对亚伯拉罕说的。我相信在说的时候，神也对他自己说：我为你预备了一只羔羊，可是我却要献上我的那一个独生的儿子，那一个羔羊是我要为你献上的。所以就在他要献上的时候，他要动刀杀了他的儿子，我们觉得是不是好残忍？其实你看到了吗？圣经里面满满都是爱，他从来不会让他的孩子有一点点的受伤。他如何为亚伯拉罕提前预备呢？他让亚伯拉罕，他说不料，当我们一说不料的时候，事情又翻转，亚伯拉罕就看见，他就举目看见有一只羔羊在那里等待他。我问大家，这个羔羊是什么时候来的？是他要献的时候才突然间跟神奇，好像我们看魔法啪的一下就展现出了一个羔羊？不是的，可能是在他们上山的路上，这只羔羊就在那里等候他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家中的，我们都是那个孩子，神都是等着我们回来呀。那个羊说：我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等着你把我献上成为那个祭呀。所以今天这就是这一只羔羊，是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这只羔羊，要代替他的儿子献上。所以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主已经预备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主已经预备了。因为今日圣经里面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所有我的工作，我需要的一个晋升的机会，我需要的财务，我孩子生命的翻转，我里面所需的一切，我的关系上的突破，神早已经为我预备了。你看见了吗？ Amen。 今天不是神有没有给我预备，是我要来看见那个预备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就讲到说浪子回家的故事。我们每一次父亲节一定会讲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以前我们讲浪子的角度，今天我们从父亲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5章20节到22节，请。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父亲的心。今天每一个来到父家中的，神都是这样为我们预备。他说：你快来呀，你快来呀，我为你预备了宴席。我们今天来看父亲的心。你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吗？我觉得你按照世人的角度，你觉得这个孩子我都不耻他，我拒绝与他接触。这个孩子在父亲没死的时候就分了父亲的家产，不仅如此，他还带着这所有的家产去花天酒地，进了花花世界，花费了所有，把浪费了所有的资财。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饥荒，他所有身边吃喝嫖赌的朋友一个也不存在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有点良心的，也不知道是坏他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了一个猪圈那儿，他 他说你帮我来看我们家的猪圈吧，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你要知道那时候以色列人看猪是什么概念，那是不圣洁的，那是污秽的，是代表撒旦，就是是很污秽的，别人是不耻的，是下贱的，所以人是不会去碰猪的。但是他这个朋友给他找了一个活，就是帮他去看猪圈。这个人惨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时候遍地都有大饥荒，他说我要跟猪抢食。然后呢，当他跟猪抢食的时候，他仍然饿着肚子。结果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想到，哎，我父亲家资财万贯，我父亲家里的一个仆人吃的都比我好，他难道就不能赏我口饭吃吗？不然我回家吧，我可以告诉我的父亲说什么。他的心中就演练了一个台词，哎呀我不配呀，父亲我错了，我对不起，我跪下。他已经想好了这个苦肉计，我见到父亲第一个项目我就是跪下磕头说爸爸我错了，你知道吗，我就是不是别的牧师，别的牧师都能给你们跪下看一看。然后他就跟父亲说，抹着眼泪对父亲说，求你收留我吧，你赏我口饭吃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这就是儿子心中的一个台词，你知道吗，我们总是觉得我能不能用一点的好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啊，主神啊你祝福我，给我个工作吧，主啊你管管我的孩子吧，好像天父不管一样，我们就渴求祈求。可是这个时候你知道父亲的角度是什么，你看到父亲吗，当孩子说我就当一个雇工吧，父亲连给他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你看到这个地方怎么说吗，当父亲远远相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的儿子。你能想到什么叫远远相离吗？那个父亲一定是当孩子走了，当饥荒来的时候，他知道兜里估计钱花光了，估计过不下去了，这孩子本来就是个混世魔王，从来也不会干啥，这怎么过活呀？父亲就开始在门口等他，每天看着他去往的路，每天都等着他的孩子回来。你知道吗，每次我想到这个父亲看儿子的背影，我就能想到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已经回来天家，但是我在每一次，你知道我出国，我小小的时候就出国了，我1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我是我家的长孙，独生女，我是从小含着蜜罐，在蜜罐子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真的是从小好被爱。我爷爷天天，我是爷爷带大的，你知道吗，出国一两年没回家，每一次我回国的时候，我爷爷都在家中，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在家里等，他要一趟一趟一趟一趟就上大院去看车来没来呀，车来没来呀，我孩子什么时候回来。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我就说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爱，他焦急的等待他所爱的，他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的宝贵孙女赶快回家。你知道尤其是疫情结束那年，我那几年我都没有回家，只有在视频上能够看到他。你知道吗，我们家的保姆爷爷那时候身体不好，我爷爷这个保姆就说，你知道吗，他说了好几次好几次他要去门口去接你，而且每一次我回到家，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有别人要请客吃饭，我爷爷一定会带上我最爱吃的他炸的茄子盒，给我带我爱吃的桃子馓子，我爱吃的他全都给我带好。难道酒店没有吗？都有的，但是他一定要尝，他要为他这个最爱的孩子尝到他精心准备的那个味道。这是什么？这就是爱，提前预备，这就是那个爱，父亲里面那个爱，他是一个给予的爱，他是想到你有的需要，他迫不及待的，他巴不得把所有的一切最好的都给你。我们在世上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份爱，何况我的阿爸天父呢？你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他说你把那上好的，那是什么？ 就是那特定指的，就特指的那一件，专门给孩子早早都预留好了这件袍子。他不是临时儿子回来了，哎，你快去市场买一件，不是的，是早早他预计孩子要回来的时候，在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袍子准备好了，挂在家中。我们知道这个外袍今天代表什么，他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义，就是讲到基督的救恩。什么时候基督救恩为我预备的？是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是我还是不配的时候，这个爱就已经为我预备了。而且他说是那个上好的，不是随便抓一件，那个上好的是最优先的，最高质量的，是那一个父亲能够给出的最好的。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回到我爷爷家中的时候，我爷爷真的是压箱子底儿啊，赶快往外塞，赶快给。而且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你快给他穿上，快给他穿上。那个快，你想到的那个快，真的就是父亲的心，他迫不及待的要把所有的祝福倾倒给你我呀。难道我没有吗？今天父亲家里难道没有准备我所需要的一切吗？我的健康没有吗？我的富足没有吗？我好的婚姻关系，我需要的一个先生的签证，这所有的一切难道我没有吗？天父已经给我们了，要让我们借着什么？相信并讲说，将这爱领受展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你知道父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抱住儿子连连亲嘴，你能想象吗？那个儿子身上什么味儿？可不是像今天我们的美女在前面花枝招展呢，那是个破烂不堪，浑身都是猪屎味儿，猪圈的味道，你去试一试，他一点都不嫌弃。所以今天你我不管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我们都是来到父的家中的，我们好不好，请我们自己的心不要再躲藏起来，不要用自己好的行为去遮盖我看起来不错。神看你是他的杰作，神看你是他的宝贵的儿子，是他用他独生的儿子换取了你的生命，让你回到父爱的家中的那一位，是特别的那一个。你知道吗？这个父亲为孩子的预备，那个戒指代表着权柄，那个鞋子是他能够服那个福音，荣耀的福音能够带他走每一天生命道路的，让他知道他今天那个福音就是今天他的旧，他原来的那个羞耻的他，那个不堪的他已经死了，今天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个荣耀的身份，尊贵的儿子的身份，做王的身份在他的里面，他拥有可以使用家中一切的产业，那个鞋子那个戒指都是要按照尺码定做的，都是父亲早早预备好的。今天你我能不能看见，能不能相信，你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父也为你预备了一切你所需要的。相信的跟我一起说 Amen。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不是这一个要宰杀的肥牛犊在等儿子，而是儿子在等这只肥牛犊。天父已经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为我预备好了，这就是父的宴席。你知道吗？每次讲到宴席我们想到什么？他说他在敌人面前已经为我摆设了宴席，今天仇敌在哪里，所有我的需要在哪里，都在我的脚下，那个压力啊，重担啊，所有的一切是在我脚下的。我来是干嘛？吃席。你知道什么叫吃席吗？吃席你也要是准备好的。看过视频吗？怎么吃席？准备好塑料袋了吗？亲爱的们，还没吃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准备捞了，把肘子折罗菜的东西全部都打包回家。今天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天父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而且是把最好的为我留着。来，大家一起跟我说，天父早已把最好的为我留着，他已 经为我预备好了。我们看一看那个最终预备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10:5，他说他曾为我们预备了身体。我们今天看到说，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今天被宰杀的羔羊，还是父亲这个公义的外袍，还是那只肥牛犊，还是献祭摩利亚山上的那一只被献的被预备的那个羔羊，预表什么？都是在预表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10:5，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今天耶稣爱你可不是说说而已，不是这个儿子我哭哭我准备好了台词而已，而是他真实的把他的儿子献在了那个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领圣餐？是纪念基督的死啊。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为我死？因为他要让我跟他联合进到他的死的当中，让所有罪所带来的疾病痛苦压力一切进到死的里面。我只有死了埋葬了，这个埋葬就讲到说我身体的部分，所有属肉体的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看得见的那一个部分必须要死掉，我新的生命才能生出来。那个新的生命不是说我这个旧生命上修修改改又3年，不是的，它是要给我们预备那新的身体，新的灵，是圣灵跟我的，他住在了我的里面，跟我的灵结合，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了一灵。这是他的一个救恩，他要让神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来代替他的生命，来代替我的生命。你可以想想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吗？那是一个完美的生命，那是一个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恩典蛮有丰盛的一个生命。而今天这个生命在哪里？在我的里面。我不是光领受，我是我知道我今天是住在神爱中的，我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叫是怎么拥有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3:16，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一切信他的。今天我所讲的有一个慈爱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中国人就讲老天爷。今天我讲说老天爷把你生命中所有需要的都为你预备了，他最终的那个预备是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都给了你，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就是所有亚当犯罪生命所带来的疾病啊、痛苦啊、死亡啊、紧张啊、压力啊，这一切都从我的生命中完全的离开。他要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神等同样等级的生命。他说我要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永生是只有神性生命里面才拥有的。今天他说他要给我是如此的生命，你相不相信？相信的跟我一起说 Amen。 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份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他讲到约翰一书，讲到神爱我们，甚至拆了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每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神的爱。每次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想到浪子的时候，想到献祭的羔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到达的一个最顶峰最顶点是在哪里展现出来的？是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我们所讲到的哈，就是从一个预表到一个实体。亚当的外衣，当我们看到亚当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动物流血，动物的死代替了人的一个 动物的死使人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罪暂时被遮盖，这是第一个预表。然后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所献的那个公羊，也是讲到说他代替以撒这一个儿子，能够羔羊代替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孩子为他献上，包括浪子的袍子，被宰杀的牛犊，包括耶稣基督的，直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成为了一个实体，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个人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要让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联合。今天我们真的知道我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爱是提前预备？我要知道这一份的爱实际上不是我跟主说，主我要这个爱，不是，这一份爱已经住在你里面了，你已经拥有这份爱了。请你当你知道并看见这份爱的时候，你开始将这爱永留使用出来。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这是我最近一直思想的一个经文。他讲到说，我今天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讲到一个概念，什么叫联合？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是我从我们当中学到的哈，非常智慧的一个父亲告诉我，我们本来就是一节电池，我发的电很有限，这一个电池能用多久呢？你放在收音机上可能用时间久一点，因为它的功率小，你放在一个儿童遥控汽车上，这个电唰一下就耗没了，对吗？什么意思？你家环境小，你可能还能扛一扛，你家有环境，你三天都扛不到，你就是一个小小的电池。可是今天这个电池连到哪里？什么叫联合？就是把这个电池啊接到了国家电网。什么意思？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电池无限的随时随地的输送能量，因为我已经跟这个国家电网联合到一起了，我只是一个出口，我是跟那永恒的发电站永远连在一起的，这叫联合。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哈，联合的概念就是今天我的所有的丰盛的产业都是神无限量的每时每刻的争分夺秒的输送到我的里面，借着我要来展现的。所以今天他要我们怎么联合呢？他说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为什么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呀？让你彻底知道原来的你是什么样的。脾气不好，哎呀，我的爸妈有高血压糖尿病，可能我也是吧，觉得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哎呀，我这个体质上火，这就是原来的我。他为什么要让你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看得见。所以今天圣经里面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要与他联合，来大家一起说，我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彻底要知道你那个有病的，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身体已经跟主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联合在哪儿？联合在十字架上，联合在坟墓里。坟墓怎么样？坟墓里的人埋葬。什么叫埋葬？每次都讲，一定要讲到大家根深蒂固。埋葬就是告诉你，你家里人埋了，就说明这个人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了，他不能再从里头爬出来，炸死了，吓死人了，你知道吗？先吓的就是镜子你的自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那个旧人已经形状上看得见的，已经要告诉你，今天是要让你看见啊，在话语中看见那一个软弱的曾经有肉体的你，曾经犯罪的你，曾经有局限的你，已经死在坟墓里并且埋葬了。大家一起跟我说，我埋葬了。埋葬的就是这个人不在世界上了，对吧？你的户口本、银行账户，所有的一切都得注销，再找不着你这个人了，已经没有那个软弱的你了，不在了。然后先把这个旧人解决了，没了，你再看不到了，之后他才说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复活的形状就是我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的， 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信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永生新造的这个生命。他说我跟基督联合，联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如何我也如何，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一二三停，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要知道今天我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是跟他一样的，拥有同样的智慧，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健康，同样的兴盛，同样的富足。所以复活的基督有多荣耀，联合于我们的生命就有多荣耀。所以今天呢，当我知道我是一个如此丰盛，我知道我是如此荣耀，如此尊贵，如此大能的生命，我怎么办呢？我为什么要知道父的爱提前预备呢？是要知道父已经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我里面了，我拥有，我知道我是谁了，对吧？我也知道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来，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赐给我们什么是 Amen， 曾赐给我们是什么时代啊？过去式。说明什么？这一切已经早早都赐给我们了，所有的银行账上啪啪啪啪全是你的名字，有没有？你需要的工作，早是最好的工作，都写上你的名字，已经有了。他说这个所有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是属灵？我们感觉属灵是看不见摸不着，不不不，属是讲他的归属地，从哪里出发？从天上出发的一切的福气都已经给我们了。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心花怒放啊？所有一切属灵界的，你想要什么吧？你今天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给你想想你想要啥。第一反应，除了六四九，可能六四九也能中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一个神说已经给你了，我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了。今天我不仅为你预备，我也要让你成为这个祝福的出口。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爱的终点，我光领受领受领受，我好像蟾蜍，你知道有钱人家里都放一个蟾蜍，为什么？只进不出。我们可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一个永流的生命。他说我的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呀，江河在你里面流出，说明你里面有多少。我里面可是有大坝的，我一想哇，我是有多么翻涌的生命，丰盛的物资，里面永流的永远用之不竭的智慧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做那一个恩典的尽头，不是爱的终点，而是一个爱的出口啊，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说，我们不是爱的终点，我们是爱的出口。 Amen。 今天我们要成为爱的出口，我怎么出？实际操练，这就要结束，再有三分钟我们就讲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有，对不对？要来看见产业神已经给我了，要来看见我的生命原来是活着就是基督，我是那个有爱的，有丰盛的，有健康的，有喜乐的，有智慧的生命在我里面呢。我有了以后我怎么办？我提前要预备呀，我要开始来行动。这个提前预备是什么？就告诉我们永流的层面了，就讲到说我们要来开始操练。操练最简单，今天给大家找了几个方式，是最简单的，是你最关心的地方。现在老公老婆绝对不是你们最关心的，最关心的都是孩子和票子。我们先管孩子和票子好吗？这个事情最容易操练。当神，我们怎么来预备我们的孩子哈？你看父母给孩子预备啥？多攒点钱，给预备套房。你有工作开始要上大学的时候，我把车买好。我们给孩子物质预备的都是物质性的层面。今天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孩子预备？我来鼓励大家哈，从今天你就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人来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正确的食物。你知道吗？亚当是怎么死的？ 夏娃老婆递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了错误的食物，一吃完菜了，中毒。这不仅是中毒，中的是死毒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预备什么？我们要预备生命的食物。神说我的话就是粮，就是生命。所以我今天为家人最重要的，为我的孩子最重要的是预备什么？要跟他来讲说真理。当我不断的讲说真理，讲说真实的时候，什么是讲说真理？讲说真实，告诉他的身份，告诉他，你当孩子有羞耻，觉得我不行我不能的时候，告诉他，哎，宝贝，你知道吗？你是神的杰作耶，你跟基督是一样的，基督如何你就如何。哎，我们今天给人最大的帮助，就是把他们带到真实的身份当中，并讲说真实。来，大家一起来跟我重复啊！我最大对人的帮助是把他带到真实当中，真实的身份当中，我们来讲说真实。这就叫喂养食物，这就叫培养你的孩子。不仅是你把房子、车子、票子给他准备好，而是要告诉他你是谁，你如何面对你所有想将要遇到的环境，你让他是有个 accountability， 有一个能力去面对任何的风浪的。告诉他今天风浪来的时候，风浪在你脚下。今天我们是要用王的方式来培养我的孩子啊！你知道王以前怎么培养太子吗？从小就诗书礼仪爱，告诉他你怎么治理国家，要怎么君臣相处之道，从小培养。今天我都知道我的孩子是坐着为王了，我们的孩子是神族王者，我得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培养我的孩子？用做王的方式。做王的方式就是告诉他身份，并讲说真实。今天我就对他讲真理，今天我就来提醒他，你到底是谁，你拥有什么，你能够做什么。我的小孩真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宠哈。我从要给孩子两个孩子命名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用两个王的名字去给你的孩子去命名。结果我的两个孩子，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是要用王族的身份去为我来命名我的孩子，来预备我的孩子。可是你看，十年前神已经提前预备告诉我了解决方案。你要用你的王的名字来称呼，来判定你的孩子啊！所以感谢主，今天好不好，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你肉身的孩子，你家中的孩子，也用同样的方式去看你属灵的孩子，你小组中的，你教会中的，你团契里面的每一个人，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你的家人。原来他们活着都是耶稣啊。第二件事，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些讲道的一个总结哈。我们最近一直讲到十一奉献，因为我真的相信今年我们爱主千家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会在经济上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见证了所有人经济的丰盛。今天我们十一奉献，绝对，你如果不明白十一奉献，请不要给我们教会奉献。但是今天如果你真的明白十一奉献的一个奥秘，你知道为何要提前预备啊？那个预备是告诉你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你知道基督已经在经济上为你得胜了。当亚伯拉罕给出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给麦基洗的十一奉献的时候，他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今天我所有的得胜是神带给我的。他知道我在各样的事情上，我在经济，我在健康，我在所有的事情上已经得胜了，还没有进入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所以你今天的十一奉献是你得胜的一个宣告，是你感恩的一个宣告。所以我要提前的来预备，在你收到的时候就赶快的奉献。有人说我月底撒撒账，我老公以前年底月结年结，但是我们是提前年头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多少钱要每年奉献。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我们也提前在财务上预备。为什么？要经历我们生命的丰盛，要让我们经历生命有一个极大生命的突破， 神的这个丰盛的祝福要借着我流露出来，涌流出来，展现出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你的富足，你的生命是要有看得见的。今天我们看啊，我们最后一个点就讲到说，我们在关系上我们也提前预备，我们能不能今天父亲节跟你亲爱的他说，亲爱的辛苦了，亲爱的我实在太爱你了，感谢你对家中的付出。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亲爱的妈妈们，如果有孩子也提醒你的孩子们，今天对你那个亲爱他有一个衷心的感谢。这就是提前预备，不是你今天你吵架了你再说对不起老公我错了，这是我常干的事儿。在你还没犯错的时候，早早的预备，早早的有一个爱的拥抱。不是我关系出现了危机我才去解决问题，不是我没有危机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强大的爱的银行，让你爱的银行里面都是满额的爆表的，一个爱的拥抱，一个感恩的话，我们涌流出去。不仅是对你的家人摆设宴席，我们能不能在我的教会的里面，在我的小组的里面，在我们的同工的当中，在我们的恩赐的里面，我们也来开始操练，主动的给出去。当你看到今天谁有软弱谁有需要，你能不能请他喝一个咖啡？你知道为什么父亲节我这一次准备的所有的礼物都是你能够用到的吗？不是酒杯就是咖啡杯，要么还有牛扒刀。你今天看谁合适，你看谁顺眼，你就要把他请回去，你就招待他一场丰富的肥牛犊大餐。这就叫爱的预备。你知道我们教会今天如何为大家预备的吗？我们顶了丰盛的菜肴，是大家都会喜欢的。这就是我们爱如千家为大家的预备。我们不仅是精准的话语，我们的爱也是有实际行动的。我们有礼物，我们也有爱的宴席。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哈。最后我总结在这里，就是今天我们想到神的爱是提前预备的，这就是他阿嘎皮的爱。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皮衣已在神的心里；当亚伯拉罕举刀的时候，公羊已经在山上；当浪子还在猪圈的时候，袍子已经挂在家中；当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十字架爱的宴席已经在天父的计划当中为我预备整齐。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就是来看见这个父亲的爱，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一份爱的涌流。因为我真的知道这个爱是已经在我里面了，我今天是住在神爱中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呐。感谢主。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期待我们操练起来啊！我们在这个宴席当中的时候，大家一起来享受神爱的甜美。感谢主。